那有些人从这个词，就说基督徒只需要医治社会，只想医治社会，不要高兴的事。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他赐我们人许多的美物，这些美物是去给我们享受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我们也应该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重心。但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其他人，当我们看见上帝所赐的美物被滥用的，给其他人造成伤害，给彼此造成伤害，不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悲哀，我们会想要来捍护这些美物不被滥用。但你会看到这很复杂，当你基督徒这样去做的时候啊，世人就会觉得我们很扫兴。我注意到在过去十年大概五年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转变，基督徒不再被人称为扫兴的人，而是被称为不安全的人。现在澳洲社会讲基督教基督徒是不安全的，曾经一度世人会容忍基督教，但是越来人澳洲的人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基督徒是不安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我们去当地的学校教圣经的时候啊，教育部，澳洲的教育部很紧张，他们担心如果我们公开的教导圣经的话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因此我们要向教育部出示我们的这个教材，要保证我们不谈罪、地狱等等，因为这些东西会对小孩造成伤害，这就很难。因为我们去学校只能谈耶稣的爱、耶稣拯救，但是你不能谈耶稣拯救人脱离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小孩子很担心甚至不安全。还有我们以前是在高中聚会，教育部也吩咐我们，你们不能讲有关性跟婚姻的话题，他们担心如果我们讲这些话题的话会给社区带来伤害，并且会给学校的名誉造成损害，因此他们禁止我们在那里教导这些话题。所以我们基督教被人认为是不安全的。不安全这个词会不断地在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星期有一对夫妇啊，因为是基督徒，他们不能领养孩子，政府的领养政策看到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能领养孩子。那我们怎么回应当有人控告我们是扫兴的人、不安全的人等等？我们信靠上帝的话语，人就控告我们，我们怎么回应？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会告诉我们怎么回应。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他行了很多善事，是人应该庆祝的，但是人们却控告他不敬虔、违反法律，甚至是邪恶的亵渎者，因此人们开始迫害耶稣，想要杀害他。当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的时候，会挑战我们自己的思想，也会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怎样做基督徒。我们打开圣经第五章，那我们看到背景啊，这个医治的事件是发生在一个毕士大的池子里。耶路撒冷阳门的地方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池边有五条走廊，这些走廊是有很多的柱子，所以有一个走廊，那走廊里面有一个叫毕士大的池子。大概150年前呢、 有很多圣经学家、历史学家，他们怀疑这个所谓毕士大的池子不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个池子，因为暂时还没有，当时还没有这些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当时的人就说，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毕大士这个词，毕士大这个词子肯定是编的。但是100年后啊，有历史学家在耶路撒冷挖掘，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挖掘，他们就挖出了这个池子。这个池子是几代的人经过很多年的时间建起来的。当他们挖出这个池子的时候啊，他们经过50年的考察，就确信这个确实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的池子。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人们怀疑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地方等等，但不断的考古学家挖掘到了圣经里的地方，他们就相信确实约翰福音是真实的记载了耶稣的生平。所以我把这个背景告诉大家，耶稣的时代啊，人们有一种迷信，他们觉得天使呢会下来搅动池水，然后就会给人奇妙的医治。有可能当时那个池子是地下的泉，然后泉水会涌出来，有气泡，然后也浑浊。当时的人就相信，如果你第一个进到搅动的池水中的时候啊，你不管得什么病都能医治。那有一个人病了38年，没有办法走路，他迫切地想要医治，但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每一天在那里等，希望水会被天使搅动，但是不断的他很泄气，因为当池水被搅动的时候，别人先他一步，他不断的错失了这个良机，没有办法得到奇妙的医治，也没有朋友帮助他让他进去。那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疾病，有的时候我们擅长于医治疾病，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有一些疾病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医治的。有些人会几年几十年来期待自己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他们有的时候啊，甚至因为孤注一掷去寻求一些迷信的治疗方案，一些奇妙的医治，他们会花几千几万的钱去医治，但这个世上有很多的骗子就等着这些人来买他们所谓的奇妙的医治。那当时耶稣进入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第8节，耶稣对那个人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拿起垫子开始行走。这时我们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耶稣是多么的良善。耶稣不需要把他推到池子，他只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行走，那人就奇妙地被医治了。但是我们看第9节，那天正好是安息日，然后你就觉得节奏慢下来了，因为安息日是圣日，对以色列人说应当守为圣日，然后争议就起来了，他们开始控告耶稣，耶稣是违反安息日条例的，他是不敬虔的人。我们看安息日的条例，我们在生命记跟出埃及记都有提到，我们看出埃及记，要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 你一周可工作六天，但第七天是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儿女仆婢、牲畜及你家里的外族人不可做任何工。这是安息日，你平时的工作这一天都不要做，这一天要休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像犹太人那样守旧约，但这并不代表旧约的律法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应该是基督徒，也应该守这个安息日，因为我个人一生都在守安息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生活规律，要有一天的休息，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我们努力工作是应该的，上帝想要我们有充实的人生，要勤奋工作，但是工作可以很疲劳，而且毫无止息。因此上帝说，你要有一天休息，这一天你可以恢复精神体力，并且聚焦在上帝身上，跟他的子民一起聚会，跟他的子民一起唱诗，把我们的眼光从日常的忙碌当中转移到上帝身上。因此七天当中一天休息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持守的生活规律，这个能保证我们不懒惰。你不是工作三天休息三天，你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也保守我们不会精疲力尽。如果你七天都工作的话，你会精疲力尽，并且会有后果。所以安息日的条例是良善的条例，是良善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时的犹太宗教啊，他们很认真地对待上帝的话语，他们认真到啊，每一个细节都在扩大上帝的律法。他们会具体告诉你安息日你不能做什么。那犹太人他们除了圣经以外，有一本律法，这本律法上法利赛人等犹太人的宗教啊，提出了很多项不能做，比如说不能种花，不能买羊等等，你不能做这些事情。安息日犹太人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犹太人看到有人在安息日拿着垫子行走的话，他们就很紧张了，这个人违反了安息日。那这时候这些犹太人中就像一些宗教警察。我们看第十节，犹太人便对那人说，今日是安息日，你不可拿着垫子走路。那这个可怜的人呢，因为他38年都不能走路，突然得到医治了。然后这时候这些宗教领导就来毒斗他，他就怪罪耶稣了，就好像吸毒的人，应该是卖毒品给我的人，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医好我的人要我拿着垫子行走的。因此那宗教领导就在找耶稣了。16节，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啊，犹太人开始迫害他。我们意识到犹太人宗教领导这时候想要杀害耶稣，我们就感到真的非常的可笑。这真的是太可笑了，太愚蠢了。如果有一个人38年来没有办法走路，然后耶稣来把他治好了，那我们一天都应该庆祝这些事情，应该是很多的快乐，应该跟这个人一起庆祝，这是多么的美好啊。但是这些宗教领导是在批评指责，因为这是发生在安息日。然后你就想，你们这些宗教领导真的是扫兴的人，你们真的是扫兴的人。你难道不能看到耶稣所行的是怎样的一件美事吗？你们的心在哪里？ 这时候我要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我们教会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要指出的是，我们跟犹太宗教有很多的相似。犹太宗教领导他们是虔诚的、真诚的委身给上帝，他们要活出委身给上帝的人生，就像我们一样。犹太人宗教领导认真对待上帝的话语，他们每天读上帝的话语，并且勤奋地去学习上帝的话语，注重细节，这也是我们教会所做的。我们不总是能持守这样的好的生活习惯，但我们总是努力地想要学习上帝的话语，应用上帝的话语。其他人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类似的基督徒，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圣经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确实是委身于学习圣经，在生活当中运用圣经，所以我们跟这些宗教领导有很多的相似性。这些宗教领导他们是少信的人，他们是宗教少信的人，他们批评论断。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圣经应用到我们人生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干渴，毫无喜乐，批评论断。当我们向社区传讲我们的话语，当我们看到社区有一些让我们紧张的事，比如说色情、堕胎、赌博等等，我们心里面很痛心，但是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不要成为干渴的、批评论断的、毫无喜乐的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充满爱，保证我们自己啊，不会让社区认为是在道德上不断批评论断的人。因此当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自己不要成为批评论断挑剔人的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完全委身于上帝和他的话语，他并没有妥协，他热心于上帝的事，但没有人会批评上帝是上帝耶稣是挑剔人、毫无喜乐、批评论断的人。我们记得人们控告耶稣什么吗？他与罪人同吃同喝，贪吃好酒的人。耶稣不是说耶稣是这样的人，而是人们并没有控告耶稣说他是批评论断、爱挑剔人的人。因此我们也要效仿耶稣，在清楚传讲圣经的时候，不要做爱挑剔、批评论断、毫无喜乐的人。那耶稣的辩护非常的勇敢，他说父一直在工作，我也一直在工作。所以耶稣的回应不是说，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太爱批评论断了。他的回答是，我的父一直在工作，我也一直在工作。我们看十八节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听了更想杀他，因他不但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还称上帝为父，把自己看作与上帝平等。这里有一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宗教领导当他们思想安息日的条例的时候，他们就想啊，上帝是怎么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我们人肯定要工作六天安息一天，那上帝呢？上帝也是工作六天安息一天吗？如果上帝安息一天的话，那这个世界不就停止了吗？当上帝安息的时候，这个世界还会运转吗？比如说上帝安息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的，上帝肯定七天都在工作，因为我们时刻需要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保证这个世界的运转。 因此呢，他们就给上帝一个安息日的特例，上帝安息日可以工作，其他人不能工作。当耶稣被控告的时候呀，他说上帝安息日在工作，我也上安息日在工作。当时宗教领导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跟上帝一样是特例，安息日也工作。这对犹太人领袖来说啊，他们就非常的愤怒，想要杀他。那耶稣并没有在这时候让谈话的锋锐性减低。那旧约里面我们明白有三件事情是上帝不会与人分享的，首先是使人复活的能力。我们看使人复活，列王记下五章七节说到，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是以色列王所说的。很明显这个以色列王不是王，但是他意识到只有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第二点，审判全地的主。审判全地啊，只能归于上帝，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审判全地。上帝的荣耀跟赞美，上帝是一位嫉妒的神，他 不想我们这些人去夺取他的荣耀和赞美。因此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字，我不会把我的荣耀给假神，也不会把我当受的赞美给雕刻的偶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十一节耶稣说，父怎样使死人复活赐生命给他们，子也照样想赐生命给谁就赐给谁。父不审判人，他将审判的事给全交给子。第三点，耶稣说，你们尊敬我是应当的。二十三节讲到，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从这三句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犹太人领袖啊更愤怒，因为他们是相信旧约的，这些话只有上帝能说。那耶稣此刻就是在宣告自己是上帝，所以只有两个结论：如果耶稣所说的是假话，他是说谎，那耶稣就是最糟糕的骗子，他是亵渎者，他是不敬虔的，他是邪恶的。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编的，那他是在亵渎，他是骗子。这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下的结论，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杀他，因为耶稣是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我们只能下一个结论，耶稣确实是上帝，耶稣配上帝所有的一切权柄和荣耀。那还有一个应用，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犹太人他们在好像在批评论断耶稣，耶稣受审，他们在控告耶稣，他们对耶稣定罪。但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是审判官，那应该犹太人受审判。耶稣怎样定他们的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们怎样定耶稣的罪。事实上，将来有一天，他们都要向耶稣交账。他们会因为怎样对待耶稣定耶稣的罪而向耶稣交账。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明白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还在考虑耶稣是谁，你要小心的去审查，因为如果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将来有一天你要站在耶稣的面前交账。你要保证自己可以听好耶稣的话。我们在座所有信靠耶稣 是主是审判官的人，这就改变了我们很多的境遇。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人好像在控告我们，在审判我们，取笑我们。我们的信仰被人取笑，你会感到很多人都在审判我，你会在这样的重压跟迫害下快要奔倒。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更大的画面就是将来有一天那些控告我们的人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他交账。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对事情的看法。人们可能审判我们，但是他们的行为将来要在耶稣面前，这位救主面前负责任。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迫害我们的人面前自满，而是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害怕，不要以为那些审判我们的人权力比我们大。那耶稣这里被人审判，他的证词要么是正确的，他是上帝，要么犹太人是错误的，耶稣是骗子，你怎么来判断？在这个时候啊，耶稣就提出见证，这就好像一个法律程序。他首先提到施洗约翰，第一个见证人是施洗约翰。犹太人认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显然是上帝的先知，但是施洗约翰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说，我的第一个见证人就是施洗约翰。你怎么看待耶稣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个见证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你怎么解释我所行的神迹？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不是只是奇妙的东西。约翰把这些事情称为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是标志，是耶稣作为上帝身份的标志。这些事情只有上帝能做，耶稣做了，因此他是上帝。所以耶稣的神迹奇事见证他是谁。旧约的经文，上帝在过去在旧约所说的预言，他提到要差遣弥赛亚，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瘸子能行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弥赛亚来了。那现在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旧约的见证如今在我身上实现了，我确实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第四个见证，这个摩西，这个会让他们很敏感很反感。摩西在见证耶稣，他们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谨守律法的，而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看四十五节，你们不要以为我会在父面前控告你们，其实控告你们的是你们一直信赖的耶稣，摩西。你们若信摩西，就应该信我，因为他们说自己是向摩西学习。但耶稣说，摩西提到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你们需要上帝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摩西是伟大的先知，他也提到我，如今我来了，你们却拒绝我，那末日的话，摩西就会控告你。所以耶稣在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定我的罪之前，你们要看看这些证据，看看见证人是怎么说我的，因为他们是在见证我是谁。这也是我们要对大家所说的，如果你还在寻找证据来下定论耶稣是谁，他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生命的课程。那我们国语的课程是在下个星期天早上8:30。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我们邀请你来，你自己来看耶稣的主张，自己去看这些证据。我们不会强迫你相信任何东西，我们是想在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帮助你自己来考虑圣经的证据，然后自己下结论。那我们国语的生命课程是在星期天早上8:30，那这是我们教会的生命课程。那最后就是判断，犹太人的判断是耶稣是不敬虔的，是违反律法的，是邪恶的。但是耶稣现在给犹太人下了论断，首先他说你们拒绝我，虽然有很多证据证明我是谁，你们却拒绝我。你们研读圣经，以为从圣经中可以得到永生，其实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圣经，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在39-40节。那耶稣的意思是，末日我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毫无借口，因为你们不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上帝已经把圣经赐给你们，但是你们拒绝我，拒绝圣经见证的那一位。第二点，耶稣说你们不爱上帝。42节，我知道你们没有爱上帝的心，你们在做表面的事情，让人看起来你们很爱上帝。最后，你们喜欢互相恭维，却不追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你们喜欢人的荣耀，却不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把这一句话牢牢记住。你看，我不想耶稣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要相反，我要追求上帝的荣耀，接纳耶稣。这意味着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读圣经，勤奋地读圣经，勤奋地应用圣经，意识到这个圣经不只是读圣经不是这个智力的活动，而是我们的心要被上帝的圣灵软化，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受教，以至于我们不拒绝耶稣，可以接纳耶稣，也祈求上帝在我们心里可以把对他的爱赐给我们，而不是做表面的功夫。第三点，我们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寻求上帝的认可，而不是别人的认可。这很难，因为我们的世界啊是一个比较的社会，而我在人面前受欢迎吗？人们怎么想我的？我们很多的生活啊，都是在这种平衡的互相比较跟攀比当中，我们忽视了上帝，忽视了耶稣，忽视了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上帝和耶稣怎么看我，而不是其他人怎么看我。其他人怎么看你，我怎么看你，你怎么看我，都完全无关。末日审判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怎么看我。我们所要做的是除去惧怕，不要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不要迫切地想在人前证明自己，寻求上帝的认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充满疾病、死亡，有很多的病毒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感谢你，耶稣进入到这个世界，带来医治、盼望、生命和赦免。父神， 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考虑耶稣对我们人生的主张的时候，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成为挑人毛病、爱论断人、毫无喜乐的人。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谁，可以接纳他、爱他。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审判官，是我们的君王。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谦卑地跪在他的面前。祈求你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自我为以自我为中心，除去我们想要别人认可的这种心意，除去我们惧怕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心。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心里面爱你，想要遵从你。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2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听见我的话又相信差我来的那位，就有永生，不会受审判。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父差遣他的圣子来到世上拯救人，每一天他保守我们，他的圣灵保守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